健康的生命需要每日的保养，
健康的灵命更是要有每日的喂养。
灵命日粮，提供您每日的灵粮。
欢迎收听灵命日粮。
亲爱的听众朋友，主内弟兄姊妹平安，我是您的灵修伙伴杨义杰，牧义杨，公义的义，圣洁的洁。好高兴又能够透过灵命日粮这个节目来服侍您了。今天要跟您一起灵修的题目呢是谁做的好事儿？所要带出的是有关上帝的创造以及我们人类被造的事情。相信这个话题呢，可能很多的朋友在接受基督教信仰的时候曾经碰到过的一些疑问或困惑。以及我本身刚接触基督教的时候，也是在这个层面有很多的矛盾，很多的问题。因为从小呢，在课堂里面学到的是，我们人是从低等的生物进化过来的，上帝根本是不存在的，是人凭空想象出来的。那么到底我们所看到的周围这些的物质世界，以及我们用肉眼看不到的很多天体宇宙，他们是怎么来的呢？包括我们本身有生命气息的人又是怎么来的呢？到底是谁做了这一切的好事儿呢？今天呢，我们就从圣经来看看上帝是怎么样描述他自己的创造。先请您预备好圣经创世纪第一章，稍后李汉老师会为您读出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以及20节到27节。此刻先让我们借着这首诗歌《永恒的爱》，来到主的神宝座前，预备我们的心领受今日的灵粮。
你是尊贵，我却不谦卑叩拜，你是荣耀，我却不乐意歌颂，你是全美，我却不屈膝顺服，你是公义，我却不懂得敬畏，你是俊美，我却不忠心爱慕，是智慧，我却不展开学习。哦，万主啊，如果我是爱你，那是因你紧紧跟随，你是真理，我却不着意追寻，你是生命，我却不坦然接受，你是流火，我却不仔细张口，
青草地，溪水边，听真理，行义路，灵命日粮与您共享生命之粮，生命之粮，生命之粮。
此刻，让我们来仔细聆听今日的经文，看上帝要如何借着他的话语向你说话。
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以及第20节至27节。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以及第20节至第27节。第一节，起初神创造天地。 第二十节至二十七节，神说，谁要多多滋生有生命的物，要有雀鸟飞在地面以上，天空之中，神就造出大鱼和水中所滋生各样有生命的动物，各从其类，又造出各样飞鸟，各从其类，神看着是好的。神就赐福给这一切，说，滋生繁多，充满海中的水，雀鸟也要多生在地上，有晚上，有早晨，是第五日。神说，地要生出活物来，各从其类，牲畜、昆虫、野兽，各从其类，事就这样成了。于是神造出野兽，各从其类，牲畜，各从其类，地上一切昆虫，各从其类，神看着是好的。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
非常感谢李汉老师为我们所读出的《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以及二十节到二十七节。今天要跟您分享的经句呢，是当中的第二十六节。上帝的话如此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请听今天的灵修短文，谁做的好事？
谁做的好事？英文词 Who done it 是侦探小说中的常用词，可以解释为谁做的好事。在所有谁做的好事的谜题中，最重要的应该是有关创造的问题。有些人希望圣经应以起初就不需要上帝作为开篇，因为他们无法接受圣经说起初上帝创造天地，或者是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他们宁愿相信在一次大爆炸之后就生成了大气层，其后单细胞生物进化形成今天各种复杂的生命体。他们声称不需要有上帝，因为一切都会自然发生。在一个没有创造主的地球与大气当中，没有精心设计的蓝图，却可以完美的让生命生长茁壮。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以起初上帝为中心，我们若不相信他的话或他话语所说的一切，就是相信我们无意义的生命是从偶然的无心的连锁反应开始。这真是跟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形成强烈的对比。真是上帝创造天地的吗？或者一切只是巧合？我们对于这个像侦探小说谜底的解答方式，显明了我们是否真实地敬拜那造天地令人敬畏的上帝。那些自以为聪明的傻子们研究蜜蜂奔忙或蜘蛛结网，思想星宿悬空按轨道运转，却一边嗤笑没有上帝。
有一次在一个主日学的课堂上，老师这么说，人是上帝照着自己的形象用泥土做成，再吹一口气就成了有灵的活人。顿时安静的课室一片哗然，小朋友们吱吱喳喳的交头接耳，他们不时地发出一些惊叹，哦，什么？人是用泥土做的？不会吧，学校老师说人是猴子变成的。对对对，人怎么是上帝造的呢？主日学老师微笑地听着，接着说，这是真的， 人是上帝按照他们自己的形象和样式造的。上帝是宇宙万物的主宰，也是全世界君王中的君王。他是我们每一个信靠他的人的天父。所以呀，你们都是天父上帝的小王子、小公主嘞。
小王子，
男孩们露出腼腆的笑容，一副不可置信的样子。
我是小公主。
女孩们露出甜甜的笑脸，抿着嘴，不住地冲着老师笑。
老师，我们真的是小公主吗？
主儿学的老师露出了一个大大的笑容，坚定地说：是啊，你们每一个人都是天父上帝亲手创造的心肝宝贝，是他心爱的小王子、小公主呢。亲爱的朋友，今天我就要从三个方面来跟您分享上帝所创造的我们人类的三部曲。第一部分呢，就是按照神的形象被造，也就是拥有永远的祝福。第二部分是讲述人类堕落的故事，也就是尘归尘，土归土，是永远的咒诅。最后一部分讲到的是恢复伊甸园里的丰盛的生命。此刻先让我们来看第一部分，按照神的形象被造，是永远的祝福。神的创造在基督教信仰核心当中是教义之一，每个人都是上帝所创造的，上帝是我们人类的造物主。我们人类是随着他的心意被捏造的陶土，而他呢，就是那一位陶匠。创世纪第一章告诉我们，第一个人类亚当，他出于尘土，并且在神对他吹了一口气以后呢，就成为有灵的活人，从此也就拉开了人类历史的序幕。那一刻开始，原本毫无生命气息、没有意志灵魂的泥偶，就成了有生命气息，在一切受造当中唯一有创造力、能思维的活人。在创世纪第一章26节和27节提到，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神所造的人，就如哲学家巴斯卡所说，虽然脆弱的如同轻易折断的芦苇，却是一根可以思考的芦苇，因为神造的人不但拥有外形，而且也赋予神内在的气质、特性、品格、德性、才干以及一切美好的恩赐。换句话说，这个被造的人拥有一个极大的福分，就是拥有神他自己的形象、气质、内涵以及所有一切的丰富。因此我们可以说，世界上所有的人类，不分种族、男女老幼、尊卑、贫贱、阶级、信仰、国籍等等，都是上帝所创造的，在他们的身上都有神的形象和样式。就如德蕾莎修女，她在濒死的印度贱民身上看到的是耶稣。也因此呢，所有上帝所创造的人，我们都应当给予尊重。在当今的社会经济政治多变的情况下，人口的结构呢也相应的发生了变化。我们常常可以看到有很多从外地来的劳工，也有外地来的配偶。因此呢，我们都要谨记，他们也是上帝所喜爱、所创造的。我们不可以分各种地域的界限，也不能够因为他们的文化背景跟我们不同而忽略他们，反而要更加殷勤地款待这些外地人，因为他们和我们一样，都是 上帝所创造的，是上帝所喜悦的，因为人是按着神的形象被造，并且分享着神一切的丰富，所以神就赐福人类，并且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神是宇宙万物的主宰，是万王之王，他统管万有。我们人原本不过只是出于尘土，而尘土呢，就是毫无生命的无机物质。但是神却喜爱人，他将人升高，并且赐给人尊荣，甚至派人去管理全地，管理他所创造的大地、海洋、天空以及当中的一切活物，从最卑微的到最尊贵的，从被踩在脚底下的尘土到成为与上帝共享尊荣的王子和公主，这不由得使世人发出大大的赞美。在诗篇第八章第三到第五节，世人如此说，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并你所成设的月亮星宿，便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是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并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神他按照自己的形象和样式造人，但他造的并不是一个没有思想意志的机器人。神对着这个泥人吹了一口气，将自己的灵安放在人的心中。这其实从我们人的角度来看，上帝却是在冒一个险，神冒了一个险，他冒了一个被爱或者是被恨的险。被人爱，神就因此得以满足和喜乐；被人恨呢，神也因此会哀伤忧愁。事实上，圣经更进一步的描写了什么样的人是神所喜悦的，就如诗篇第一篇一到二节说，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座位，为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便为有福。神他按着自己的形象和样式造人，为的就是要给人类永远的祝福，而不是永远的咒诅。然而人却自甘堕落，在罪的刑罚当中等待着那罪的结局，就是死。第二方面，我要跟您分享人类堕落的故事，也就是尘归尘，土归土，永远的咒诅。神他造了人以后，就设立了一个伊甸园，使各样的树从地里长出来，当中又有生命树和分别善恶的树，这些可以在创世纪二章八到九节找得到。接着下来呢，神将人安置在伊甸园，使他修理看守，并且吩咐他，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的吃，只是分辨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不幸的是，有一天蛇来诱惑亚当的妻子夏娃，让他吃那分辨善恶树上的果子。结果呢，夏娃他真的吃了，也分给亚当吃，亚当也吃了，于是人就堕落了。他们眼睛明亮，开始能够分辨善恶，也看到自己是赤身露体，意识到自己的罪性。于是神对亚当发出咒诅，说，地必为你的缘故受咒诅，你必终身劳苦才能从地里得吃的，地必给你长出荆棘和蒺藜，你也要吃田里的菜蔬，你必汗流满面才得糊口，直到你归了土，因为你是从土而出，你本是尘土，人要归于尘土。就让我们看看现代社会，有很多人此刻正被超时间的工作、低廉的薪资以及狂涨的物价压得喘不过气来的苦日子，我们就不难想象到人犯罪以后所带来的咒诅是怎样的一个窘况。于是人就失去了原本按照神的形象和样式所造的尊荣，也不再是那有灵的活人，而是成了灵力死去的活死人。 于是人打滚红尘，终身劳苦，在生命结束的那一刻，常常只剩下一声的叹息。人的堕落，人的捆绑，是使生命不再甜美，反倒充满了各样的劳碌、苦毒和怨恨，甚至是无尽的咒诅。罪使人失去了原本在伊甸园里与神同在的丰盛的生命，但是神的愤怒不过是一时，他的慈爱却要存到永远。也许世人的年日如草一样发旺，如野地的花，经风一吹便归为无有，他的原处也不再认识他。这是在诗篇第103篇15-16节所记载的。然而我们的神，他是一位连续软弱卑微者的神，他深爱按照他自己形象所造的人，既然爱了就要爱到底，也绝不轻言放弃。诗人如此告诉我们，父亲怎样连续他的儿女，耶和华也怎样连续敬畏他的人，因为他知道我们的本体，思念我们不过是尘土。这是在诗篇103篇13-14节所写的。父亲怎样连续他的儿女，耶和华也怎样连续敬畏他的人，因为他知道我们的本体，思念我们不过是尘土。最后一部分我要跟您分享人类恢复伊甸园里那丰盛尊荣的生命。人按着神的形象被造，这个核心的教义到底有什么意义呢？我们知道神在创造之初，他原本是要把他永远的祝福赐给我们，但是人自甘堕落，最后被逐出伊甸园，不再享有那永恒的祝福，反倒被咒诅充溢了生命。当然人就从原本作为神的儿女，作为神王子公主的地位，被重重的衰落下来，回归尘土。但是我们一再的被滴刑，我们人是照着神的形象被创造，究竟它的深刻的含义在哪里呢？其实真正的含义就在于神，他要人恢复那伊甸园里的荣耀尊贵的生命，重新的享有作为神儿女、作为神的王子和公主、作为比天使微小一点的尊贵的地位。他要我们重新享受这样的身份、这样的地位。就如以弗所书1:4-5以及11所写，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毫无瑕疵，又因爱我们，就按着自己的旨意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我们也在他里面得了基业，这原是那位随己意行做万事的，照着他旨意所预定的。我再为您读一遍，在以弗所书1:4-5以及11如此说，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毫无瑕疵，又因爱我们，就按着自己意志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我们也在他里面得了基业，这原是那位随己意行做万事的，照着他旨意所预定的。亲爱的朋友，神他照着他自己的旨意预定要将这儿子的名分赐给我们，他说到了，他也做到了。在2000年前，他差遣了他自己的独生爱子主耶稣来到了我们人间，为我们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他死了，然而他第三天复活，赐给我们恩典的信心，使我们得以在基督里成为新造的人，再一次成为被拣选的族类，是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度和属神的子民。我们重新脱去了罪的捆绑，借着耶稣基督这位中保，坦然无惧地来到主的面前，与他复合，重新地成为他所喜悦的有灵的活人。 由此堕落的人恢复了上帝创造的最初的形象和样式，从而可以高声地欢呼：主耶和华，你是我所盼望的，从我年幼你是我所倚靠的，我从出母腹被你扶持，使我出母腹的是你，我必常赞美你。许多人以为我为怪，但你是我坚固的避难所，你的赞美你的荣耀终日必满了我的口。这些赞美乃是出于诗篇第71篇第5到第8节。亲爱的朋友，从今天的信息，神清楚地要告诉我们，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神按着他自己的形象所创造的，他要赐给我们永恒的祝福，但是人却选择了犯罪，选择了恨恶神，不认识神，背弃神，因此就得到了永远的咒诅。但是神他对我们的爱是亘古不变的，他愤怒不过是一时，他的慈爱却永远长存。他借着他独生爱子主耶稣基督替我们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偿还了我们一切的罪债，以至于我们能够重新恢复伊甸园里与神同在的那丰盛尊荣的生命。朋友，今天你是否还是要继续的选择不认这个神，不相信是他创造了我们，创造了这宇宙万物，继续的否认他的存在，继续的以为自己是从低等的生物所进化而来的吗？还是你要选择这一位爱我们并且爱我们到底，甚至舍弃了他自己的独生爱子的神呢？让我们一同祷告。亲爱的阿爸父神，我承认我得罪了你，因为我不认你这个创造我的源头，就像我否认我是我父母所生的。主啊，诸天都在述说你的荣耀，穹苍都在夸赞你的荣美，连周围的树木和花草都在大声地赞美天父的荣耀，而我这个你所喜悦的你看为美的创造物却不懂得发出赞美和感恩。主啊，求你赦免我，求你赐下你的智慧，开启我心灵的眼睛，让我看到你，让我经历你的慈爱，能够使我有一天可以由衷地发出向您的赞美，向您的感恩。求你保守我的信心，虽然我看不到你，但是我知道你的存在。求你也把这样的信心带给我的后代，让他们也都能够来归向你。主啊，拿走我头脑当中那一切不符合你心意的教导，那一切错误的教育，以至于我因着他们阻碍了来归向你。求你此刻再一次的洁净我的心思意念，能够以一颗敬畏的心来跟随你，直到见你面的那一天。我如此祷告感恩，乃是奉主耶稣宝贵的圣名，阿门。
你是我过去不懂的珍重，你是什么。
亲爱的朋友，我是您的灵修伙伴杨一杰，非常感谢您收听灵命日粮。如果您听了以后有什么感想或者建议的话，欢迎您写信给我们，也希望您能够把这个节目介绍给您的亲朋好友，使到更多的人能够在神的真道上蒙福。好，今天灵命日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我们下次节目空中再会。愿神的平安时时与您同